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最近我们在讲教会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被神恩典拯救，而在教会中间有机会听主的话语，学习主的真理改变生命，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赞美敬拜感谢来归给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的救赎何等的奇妙，在我们不堪软弱失败，在一切迷茫的时候，你伸手救拔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中。主啊，我们在这里所享受的是天上的荣光，因为跟随你走一路，你自己的引领叫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看见我们生命的本相，也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使用，这是何等的重要。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埋葬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话语，在你的面光中间，一面纪念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一面也确定我们人生的价值和生命意义和目的。主，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年纪，不管我们生命到什么程度，我们心总是向着你，愿你自己的荣耀更多显明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黑暗，除去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的软弱，除去我们的卑贱，叫我们有你的荣耀，有你的形象，叫人看见我们能够说这些人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是吧，我们把感谢赞美，把爱戴，把荣耀尊贵能力智慧权柄都归给你，没有这些我们生活就是平凡人，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这你自己的荣耀伏庇了我们，让我们参待基督的时候显出你的荣美，这就是我们人生所能彰显最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这个教会的一系列那我们其实并没有意思，我并没有意思讲光讲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的确在圣经里面有很大的比例，尤其在使徒行传中间，一直到前面十几章都是讲的耶路撒冷教会。我给它叫取名呢，叫做原型教会因为这个感觉，这个想法也是比较现代化的 ，prototype 这个字不晓得多老啊。但是我们所了解的 prototype， 最近我所看见的听见的常常听见就是说无人驾驶的汽车这些事情呢，给我们想象这很大的突破甚至会影响整个的世代。他们说以后呢就不需要自己有车子了，叫了他就来，然后带我们去了，你可以回家了，他就走了这是不错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所有的 prototype 原型里面都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教会当然也是一个巨大改变划时代的不说产物吧，划时代的一个成品神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产生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产生，在第一次我们讲耶稣论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教会是他在他的里面因着对他的启示和认识像彼得一样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有了真实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指的什么外面的东西，而是指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在一个身体里面，在一个盼望，一个恩典中间，我们所得着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旨意，也就是教会在神的心目中间一个永世的价值和这些属灵的事情所以我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实体这个我们在上次信息已经连续讲过两三次，我想不重复了。在上次信息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 prototype， 这个原型教会原型出现的时候，它的确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救恩的道路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有相当强的这些犹太的背景，但是他们是借着祭牲的血除去罪，而且呢因为知道这是暂时的，每年一次他们要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需要有不断的献祭，不断的保险，不断的洁净。这些经历呢造成了以色列百姓 对于所有献祭的成了仪式，跟成了一种传统尤其是当他们在整个的民族灭亡之后，我们以前讲过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发展，当这民族灭亡流落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难处就是他们不再能献祭一直到他们被允许回国重建圣殿，这些都在圣殿里面讲到归回的历史。当中又经过了好几百年，得到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已经在祭祀的制度里面，他们在这个圣殿的系统里面已经有很久了。当然在这些圣殿系统里面也就产生了很多人的问题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实际上以色列人中间所谓属灵的领袖，或者是宗教的领袖称属灵领袖呢在新约跟旧约就不同的意义了。在旧约里面的确他们是宗教的领袖，这个在新约里也是对的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他们变成了在宗教界的一些当权派我们就说他们是有权柄的人那么他们呢个人的表现如何我们就没有办法多说了。那耶稣反而在福音书里面多次指责法利赛人。那最后耶稣基督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手下钉上了十字架，他们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自己没有办法钉他死罪呢，就让比拉多完成这项任务这就是我们说到整个神的计划，虽然是人的不公义，但是成就了神勇士的计划，因此教会产生了教会的产生，我们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开始了，而这个那里所传出来的信息尤其上次我们看见讲到这些这个瘸腿的人呢得医治，耶稣讲彼得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你们杀了生命之主你们把生命的主都杀了，这个生命的主就是那位能赐生命给人也管理生命权柄的那位主杀了，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如今他的能力显明，我们奉着他的名，就像你们所看见的人全然好了。所以这里讲到一条救恩的道路，跟以色列传统的那些律法的教导跟祭司制度下面完全不一样，这一个新的属灵的实体实在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我们在我今天准备要讲司提反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司提反的影响力的确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待会我们要考虑一下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上次信息里我们说过，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又遇见许多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呢是叫做不能避免的，因为你既然要传一个不同的福音，要传一个不同的道，一定跟当权人官府也好就是以色列的掌权者或者是罗马人所有的官府，他们所有的当权的人一定是有冲突的，而这个利益冲突之下好像是以卵击石就着人来看教会是没有力量的你看彼得所接受的逼迫所遇见的挑战，彼得能够勇敢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件事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能够刚强地讲出这样的话，其实他的确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这些官府呢是有权柄的人，有些事情不能避免的，所以福音是不能不传的，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这是当时使徒们不改变的信息，也因为这个信息教会遭受了许多的逼迫。那我说这个 prototype 这个原型呢也有一些的瑕疵，因为人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当中所有一些实行的路，像是房屋公用像是变卖家产，这些事情大概开始了没有多久，因为人的败坏我们说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出现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两个夫妻呢就要蒙骗，要取得人的称赞就没有真实的把他们的心连同财物一同奉献出来，所以就造成了教会中间许多混乱的事情，而且也因此有了鱼目混珠的可能，这个制度房屋公用的制度跟变卖所有家产可能以后都不再实行了。当然有正面的教导，像我们讲的巴拿巴的情形，他变卖了田产家业跑出来侍奉，那些是很可贵的，而且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贵族有钱的人，他们的确变卖了所有，那当时他们所知道侍奉方法呢就是变成了所谓僧侣变成了这个修道院的修士他们以为专心能够专心的亲近神是好事。但是这些事情呢制度上面呢有些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呢，教会很自然的在这 prototype 在这个试车的阶段里面呢，就慢慢的失去踪影，也不是成为教会的传统。有些呢又变成是必须要改变的，好像是有制度化的情形，比如说管理方面出来的一些问题，因此产生了执事的制度啊。以后我们看见教会的管理层面，保罗的教导里面也从这里产生了两个层次，一个叫长老，一个叫执事啊。长老的来源在旧约里面是有的啊，那执事呢是新的，可是执事跟长老两件事情并用，可能也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受了罗马文化的影响。大家知道罗马的这个希腊文化有所谓元老院 Senate 啊，现在我们民主制度也有 Senate 啊，也有这个参议院、众议院啊，大概这希腊的思想呢也有一些进入了教会。这些问题呢，我们不敢说完全是从天上的启示怎么来的，但是既然保罗这样设立啊，那个我们就把它认为是神所认可，也变成今天教会的制度。当然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全的，所以我说有些事情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会遇见很多的难处。这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种理想，对于教会理想的看法，认为这是完全不会出毛病的。我已经说了，所有问题都出现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复杂，人的不完全，教会里面不可能有一个所有的教会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当然这话要两面来说，因为神要借着不完全的教会叫我们变成更像主耶稣的人。我们不敢说完全两字随便放在人的身上，耶稣自己讲过，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是极高的标准。怎么样做呢？神就在教会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像耶稣当然是完全的了啊！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主我愿像你》是相当好的一首诗歌，也切合我们今天所有的主题。但我这些话放在前面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看见的是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的计划出来的。在我们说过这个教会 prototype 原型教会出现了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使徒和教会受到逼迫。刚才我提到两个事情，一个叫这个官服，另外跟它相对叫做民间。所以当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最早最早信主的人是犹太人中间那些曾经受过约翰教导的人，而他们跟随耶稣。等到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些头一批信主的人恐怕也是最早跟使徒们有一些相关的人。而且在五旬节时我们看见那当中的这么多人过来信主，因为他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所有一切事情呢跟我们刚才讲的都有关系。耶稣说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所以其实有很多播种，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在那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些经文呢，其实很长。如果我要读约翰福音读十字经院从第七章读起的话，恐怕读完我们讲完也就没有其他时间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必须有个取舍啊。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讲耶路撒冷教会，因为很多很多教会，使徒们怎么建立教会，那其他门徒们怎么出去建立教会，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也影响我们今天对于教会的认识跟教会的态度。但是我要读几节圣经呢，给大家看一点提纲挈领的啊。我们看十字经第八章，我们就从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来看一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很短，我就跟大家一起读就是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才可以读下去很多，但是我今天就暂时读在这里。这里你看见他说从这日起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斯蒂凡寻道的这件事，这件开始。所以这里你注意到耶路撒冷所遇见最大的一个冲击，最大最大的冲击，恐怕在耶路撒冷教会中间当时的人都认为承受不住的是什么？是什么呢？是斯蒂凡的事件。斯蒂凡是谁？在上次我们讲过， 教会出问题，为了分配不均的时候，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的寡妇和说希伯来化寡妇的犹太人的寡妇，这个起了不同的，受了不同的待遇，所以使徒们当时立刻做了决定，也和当地那个和当时的会众有共识啊，他们都同意。在他们中间推选出七个人，这些人是在教内外有好名声，而且被圣灵充满，又是智慧充足的人。斯蒂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们被选出来。那斯蒂凡这个名字就叫我们知道，他不是老一代的，是新一代的犹太人。为什么？他取了一个希腊的名字啊，他不是叫斯蒂凡这个名字呢，是十足的希腊化的名字。今天希腊人很多还是说 Stephanus 什么东西这样出来的名字，所以这个可能是相当长的传统了。看他的名字就知道，所以我们也了解到斯蒂凡不是一个很老的人，当然比使徒们年轻，所以你看起来呢，他不过二十岁，最多不会超过30岁，他是一个年轻的寻道者。我们看见的斯蒂凡的信息，论到斯蒂凡信息跟斯蒂凡这个人呢，从使徒行传第六章就讲到他了。第六章八节讲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呢，他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奇。那这些时候呢，你就看见使徒们不仅有属灵的权柄，行神奇啊，医治病患这些事情。斯蒂凡这个执事也得到的圣灵的能力，他被圣灵充满，蛮有能力啊。而且他呢，的确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这里讲到他当时跟那些所谓 libertarian 啊，那些是自由派的人呢，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啊，和斯蒂凡辩论。这里第十节说，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里很特别，叫智慧和圣灵说话。那当然，圣灵怎么说话？圣灵怎么有声音的？啊，圣灵呢，很难得有突发从天上来的声音来说这些话。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斯蒂凡说话的时候，他一方面有神给他的智慧啊，我们不说斯蒂凡自己的智慧吧，说神给他的智慧。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说的时候，有圣灵在里面啊，因为智慧，你刚当说什么话，一个人有智慧，可是你能够把它说出来，这个当中还经过整理许多的口才啊，所以这里斯蒂凡的口才是很了不得的口才。那么多人都是有学问的人，跟他在那里辩论。他们抵挡不住，斯蒂凡是用圣灵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结果呢，他们就买出人来啊，跟从前这个耶稣基督买了许多假见证人是一样的啊。他们买了见证人，说是他攻击这个第十一节说，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啊，这个也是个罪名。那当时呢？当然这个整个的事情的发展，斯蒂凡为什么寻到呢？这就是背后的原因。他们没有去立刻攻击使徒们，反而找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大概是在当时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群体中间相当杰出的了。那他们耸动了百姓，跟挑战公会，带他的公会去设下见证要假见证要害他的时候呢，斯蒂凡说话了。那他在大祭司面前呢，他们交给大祭司的时候就要审判他，那斯蒂凡就开始说了。所以注意到这里怎么开始的，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事果然有吗？说他帮助摩西和神啊，这个改变规条，破坏这里的规矩，践踏圣所和律法。你看这里在第六节里面，第十三节的罪名，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不住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经念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熟悉新约，熟读福音书，知道这些都是似有似无的，都是捕风捉影的话。耶稣是说过，你们听见摩西怎么说，听见古人怎么吩咐，只是我告诉你们怎样怎样。这些话不能说完全没有的。所以斯蒂凡遇见这样情形，他怎么回答呢？在这里他说，他们设下假见证说他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刚才我们就说过了，这个圣所和律法，这个律法他们多少年经过失败被掳之后，好不容易回到耶路撒冷，重新造了圣殿，希律给他们造了第二圣殿，他们可以在这里献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认为这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怎么可以改变呢？圣所怎么可以改变？怎么可以糟蹋呢？又可以糟蹋律法呢？ 所以今天我们说，今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些事情的，似有似无，似是而非，好像是对的，又好像不是，好像哪里不对。那你想，斯蒂凡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不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有圣经可读啊，有很多基督徒已经了解到的问题。反过来说，也因为斯蒂凡这样讲到呢，我们对于圣经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所谓律法、所谓摩西啊、所谓规条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不是要毁坏规条，耶稣一基督也没有说要毁坏规条，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所以当斯蒂凡遇见这样挑战的时候，他怎么回答呢？所以你看斯蒂凡的智慧是什么？斯蒂凡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啊！我刚才说我今天讲这篇信息也很舍不得，因为必须有割舍。第七章那么长经文，如果完全讲完的话，其实如果可以讲的话，也就是斯蒂凡怎么回答大祭司的指控，说他是糟践律法、糟践摩西啊，改变规条。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我没有办法的把整个经文好好的讲一遍。我只是说斯蒂凡智慧，他从哪里开始讲辩论他的问题呢？他一开始就回到以色列的特别的救恩历史。斯蒂凡信息呢是建立在以色列人跟神所给他们的独特的救恩历史。人人都喜欢历史，人人都喜欢听历史，尤其是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人人都熟悉，因为他们所以维系整个的民族存在的就是一本旧约律法书。刚才在路上我跟这个姊妹谈起来就说，犹太人非常注重家庭的属灵的教育神传，这个申命记第六章讲得非常清楚，做父亲母亲的啊，我们讲到今天父亲节，父亲的责任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母亲呢是要讲他的要遵守对所罗门说要遵守母亲的法则啊，这个父亲的劝诫这教导跟母亲的这个教导是同样重要的，母亲劝诫同样重要。那他们所以能够维持以色列人被分散啊，到列邦中间又召集回来重建圣殿，到现在犹太人还是一再的回到以色列人，是靠什么？是靠着这本律法书。唯有这本律法书是他们中间所有独有的宝贝，不能够被取代的，也不能够被消灭的，因为这些情形他们才会聚集成为一个民族。所以当他们在这里开始跟斯蒂凡谈论到圣经的问题、旧约的问题，斯蒂凡也没有避讳，他就仍然从救恩的历史开始。这个救恩历史从哪里开始？不讲神创造亚当夏娃了，单讲亚伯拉罕这个民族。所以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他说诸位父兄们请听啊，他称他们诸位父兄，所以我说他是年纪很轻的啊。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说呢，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地方去。弟兄姊妹，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话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所以从这里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斯蒂凡是话是没有办法反驳，因为斯蒂凡讲的是圣经，而他们人人明白以色列救恩的历史。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救恩的历史。这句话怎么说呢？他们在米索波达米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救出来，带到迦南去。这是救恩的一部分。等到他们以后因为饥荒的缘故，以色列人回到埃及暂时存身，过了430年，又把他们带出来，又把他们带出来，又一次经过红海450年啊，又再一次经过红海到了迦南地。所以这是救恩。等到以色列百姓因为丢弃了神，被抛弃，好像皮球一样啊，所罗门在建殿的历史中间说了这一段，他就把他们像皮球一样抛弃在列邦中间，给踢来踢去，等到日子满足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以色列整个的历史都是救恩的历史，连今天也不例外。二次大战犹太人终于复国了，以色列人还是回到耶路撒冷，还是回到犹太地啊。今天美国总统把耶路撒冷这个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而且准许他们把戈兰高地当作自己一部分领土。这些事情是整个的国际震动的大事，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大觉得，如果你回到东这一带地方，很大的事情。甚至在欧洲有些国家虽然知道圣经这样说的，他们也不一定完全遵守圣经，从国际的法规来看，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很不得了的这件事情。而且因为这样，我们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更加近啊！耶路撒冷竟然在犹太人手中，所以这个整个的思想，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部救恩的历史。 而最后的日子更加清楚，怎么说呢？当末日战争的时候，在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还是神的显现，耶稣基督显现啊，让他们从峡谷里面、山谷里面逃走，拯救他们啊！这个是又是一次最后的救恩。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被围绕在神对他们保守和拯救上面啊，不然那么多的犹太人被杀啊，集中营里面德国纳粹把他们毒气毒死，这些是整个是灭种的事情啊，竟然二次大战中又回来了。而且今天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领域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不要说经济了，政治都有影响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今天成为整个世界一个指标的原因。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再插嘴讲了，我只是说斯蒂芬这些话，当他讲到以色列救恩历史的时候，这些父老们父兄们都在听，因为以色列历史就是救恩的历史。那他讲了什么呢？他不仅讲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说到这些地方神没有给他立足之地，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到了埃及，这是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到埃及呢寄居400年以后呢，又神要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啊，讲到约瑟了，讲到雅各了，讲到许多列祖的人物，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在我相信斯蒂芬的口才一定比我好多了，而且他自己犹太人讲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你不要看史书记啊第七章就记载这些事情，他一定讲得很生动，讲得很有味道，讲得大家都津津有味，在听得很注意。他一路讲到这个每件事情都讲到有圣经根据的。在这里后来我也说，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读旧约的兴趣很可能是从斯蒂芬的信息里面出来的，因为当你明白斯蒂芬所讲的之后，你就再回去看出埃及记，再回去看民数记，就哇恍然大悟啊！你再读诗篇78篇，再读诗篇104篇，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讲到以色列救恩的历史，又一次你看见啊，可能是大卫写的，可能是后人写的，又是讲到以色列的救恩历史。这就是以色列人最喜欢听自己历史故事。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啊？中国人也喜欢讲泱泱大国，讲中华文化五千年什么的，大概也是有兴趣。可是犹太人不一样，中国没有救恩的历史啊，中国人只有皇帝的历史，没有救恩的历史，救恩是以色列民族独有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